欢迎收听轻描淡写，本集是粉丝投稿的故事，
你的投稿我们来讲。
大家好，我是豆哥。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那今天这篇故事是我们跟子成的合作故事，这篇故事是由子成投稿，故事是明天的我自远方来的延伸故事内容。那我会建议先到 IG 看完这篇故事再来听这一篇
哦，它是延伸的小故事。
是的。
对，那如果没有看过原本的故事会不会影响阅读？
还是听得懂。
OK，
对，因为我有调整了一下叙事方式。
OK， 那故事的名称叫做
明天
的
明天，
就是后天嘛。
不要这样。
好，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咯。
医生，我的状况怎么样了？
很遗憾又恶化了。
啊，那我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吗？
当然有啦，手术治疗、化学治疗、放射治疗，还有现在最夯的免疫治疗。
好，那我……
等一下等一下，我话还没有说完。我就直说吧，以你的状况来说，任何的治疗都是做心酸的，只是在浪费钱。
果然是这样。
好，来，这个给你。
这个是什么？
这是尊严法的条款内容。
尊严法是安乐死的那个尊严法吗？
原来你知道啊，那就好办啦，详细的资讯都在里面，那你回去跟家人讨论看看。另外我会把你的药物的剂量再加重，至少可以让你正常的过生活。
好吧，谢谢医生。安乐死吗？
哎呀，一个不小心就把广播听完了。好了，该回家了。
啊，不好意思，你们打烊吗？
你心情不好想找个地方待着而已吧。没关系，请进。
我的表情有那么明显吗？
没有，只是这个时间点不在家睡觉，会跑来居酒屋，肯定是有心事想出来透透气吧。
那这样不会太打扰你吗？
不会，反正我回家也是耍废刷手机而已。
哦，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咯，谢谢。
好啦，那你想要什么呢？
你们有菜单吗？
有啊，不过我的厨房已经熄火了，所以其实你也没什么选择，就只有啤酒，可以吗？
哦，好，那就先来一杯生啤吧。
好，生啤一杯，稍等我一下。来，这是你的啤酒，另外这个是招待的。
哦，是毛豆啊，谢谢。
怎么啦？不喜欢吃毛豆吗？
没有，正好相反，我非常喜欢，但是我对毛豆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又爱又恨，什么意思啊？
可是这个故事会有点长哦。
哎呀，拿来下酒刚刚好。
好啊，那我就说咯。小时候啊，只要桌上有毛豆，我跟我弟都会抢着吃，拼命吃。我妈做的毛豆超级好吃的，好吃到让人有点伤脑筋。那个绵密细致的口感，还有八角跟黑胡椒的香气，让我们两个越吃越刷嘴，根本无法抵抗。转眼间啊，毛豆就被清洁溜溜了。但是你也知道，毛豆吃完以后会产生很多厨余，这时候我妈就会说啊，哦，那你毛豆吃的最多，今天的喷就给你倒吧。哎，这不公平吧，明明弟弟也吃了很多，哎，为什么是我要提着臭酸的东西去追垃圾车啊？
原来啊，难怪会说又爱又恨。
哎，你不要笑，我那时候真的是越想越气。哎，后来啊，我灵机一动，在倒喷这件事情上定了新规则。
哦，还有规则啊？
新规则啊，就是最后一个吃完的要负责倒喷。
嗯，
结果一开始蛮顺利的啊，我弟被我成功的怂恿去倒了好几次喷，但是几次下来啊，他也发现好像哪里怪怪的，他就开始学我一样，吃到一个程度就停下来。我们两个人就盯着饭桌上剩下的毛豆，谁都不敢动。
结果呢？
那些剩下的毛豆被我爸吃掉啦。结果啊，吃完饭后，我妈跟我们兄弟说，哇，你们好孝顺哦，今天把毛豆留给爸爸，那现在换你们孝顺妈妈啦，今天的喷就给你们兄弟去倒吧。
你看，定了再多规则，还是比不上权威的一句话。
唉，可不是吗？但我妈就很有一套啊，她总是告诉我们啊，家人就是最坚强的后盾，是真正意义上不求回报可以支持你、陪你一起度过难关的人。所以啊，我们每次兄弟在吵架的时候，她都会说，你们要吵可以啊，但不可以动手动脚，也不可以弄坏任何东西，而且啊，要在晚上八点前和好，不然明天就没有点心吃。
哇，你们兄弟吵架规定还那么多啊。
对啊，总之啊，每次我跟我弟吵架，最后结局都还是全家人一起在客厅陪我妈看八点档。
你们家感情挺好的呢。
对啊，真的是一个好到让人有点伤脑筋的家庭呢。
所以这跟你在犹豫的事有关吗？
你怎么会？
这个是本店的商业秘密哦。
不是，这个讲法太犯规了吧？你怎么会知道啊？
如果你再多点一杯啤酒，我就告诉你。
好啊，那我就再多点一杯。
好，生啤追加一杯，稍等我一下。
等一下，这杯我还没喝完呢。
啤酒来啦。
老板你也太猴急了吧，我这杯还喝不到一半呢。
你的身体状况已经没办法再喝了，这杯就由我来代替你喝吧。在店里喝酒太爽了，你就不要勉强喝了，我帮你倒杯温开水好吗？
不是啊，为什么你连这件事情也知道？
你相信灵魂吗？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是说，我可以看到别人的灵魂。
什么意思？
这个故事会有点长哦。
哼哼 ，OK 啊，拿来下酒刚刚好。
偷我的梗。好啦，那我就继续说了。我知道能够看到灵魂这件事听起来很怪，但这是真的。这不是学术上的冷读术或是读心术，就是真正意义上可以看到别人的灵魂。只是有时候会遇到不相信灵魂的人，我就会懒得跟他们解释，会用假装推理的方式来唬烂他们。
那具体来说你要怎么看？
例如说只要直视别人的眼睛就可以，感受上有点像是在看五花八门的颜料在人的脑袋上乱窜。
颜料？所以你能很清楚的看到颜色吗？
该怎么说呢？这是一种很抽象的感受，虽然是用眼睛在看，但却是用身体感受。有点微妙吧。简单来说，我就是可以透过感知别人的灵魂来了解对方的人格、情绪跟思维。
那这样你不会搞混吗？
多少会啦。就像你看到不同的调色盘上面虽然混着不同的颜色，但看久了其实还是会搞混。不过就只有一种状态我不会搞混。
那是什么东西？
灵魂的形状。
灵魂的形状？
就是心中有强烈执念的人，我可以看到灵魂的形状。举个例子吧，曾经有位知名的艺术家来我这里做客，我就有看到他灵魂的形状。你猜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我猜应该是书。
不对。
那是笔。
不对。
我想想，你刚刚说一个有名的作家，我知道那一定是奖杯或是奖牌。
不是。再猜。
那到底是什么？
是这个哦。
老板说完后比了个钱的手势。好像可以理解呢。
大部分灵魂的形状都跟欲望有关，看多了就是那个样子。
那我有灵魂的形状吗？
当然有，这也是我邀请你进来的原因。
所以我灵魂的形状是
毛豆。
毛豆？
对，就是毛豆。不过嘛，这颗毛豆的状况不太好，有点像泡在污水里，浊浊雾雾的。
被人用这么完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灵魂，总觉得有一种好像被人家看到自己裸体的感觉。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很少跟别人提起这件事。
那你为什么会愿意跟我说？
因为啊，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有具体形象的灵魂。
所以你意思是说我的强烈执念是我想要吃毛豆吗？不是，我虽然很爱毛豆，但是没有贪吃到这种地步吧。
毛豆只是一个象征，这是你强烈感情下的缩影，它都反映了你担心的事、犹豫的事，还有你放不下的人。
但是那我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
就好好跟他们再沟通看看吧。
那如果他们反对呢？
他们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会谅解的。
那如果他们不谅解呢？
那就讲到他们谅解为止啊。但我可以跟你保证，只要你愿意开口，这件事一定会比你想象中的顺利。
你又知道。
就说了，这个是本店的商业秘密哦。
这讲法也太犯规了吧。
好啦，时间已经太晚了，被你家人发现你溜出来，他们也会担心的。该让你回家了，
今天就让我请客吧。谢谢你让我看到那么有趣的灵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等你做好决定后，可以再让我看看你的灵魂吗？
好啊，那我考虑看看。
那你明天会来吗？
我不知道。
那明天的明天呢？
以居酒屋的老板来说，你真的很奇怪耶。
很多人都这样说。
老板，谢谢你，晚安。离开居酒屋之后，我拿起手机，有好多通未接来电是来自于我最牵挂的家人们。虽然痛苦，虽然不舍，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他们我最真实的想法。
那你明天会来吗？
我不知道。
那明天的明天呢？
明天的明天吗？或许吧。走在回家的路上，凉爽的清风迎面吹来。为什么今晚的风显得特别舒服？是因为空气特别好吗？那为什么这样平凡的街景显得满是泪点？是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吗？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脚步特别轻快，我知道我已经不再迷茫了。要说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吧。
今天的你朝我走来，
明天的我自远方来。哎，老板，我来了。
你来啦？怎么又挑我打烊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你会等我。
哎呦，什么时候你也会读心术啦？
所以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赶快告诉我是什么状态，长什么样子。
就说了，这个是本店的商业秘密哦。
哦，这样啊，虽然很好奇，但是没关系了，因为我今天来啊，是来向你道谢的。
好，居酒屋老板收到你的感谢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咯。
哎，要走了吗？不留下来喝一杯？
没有，我是想要把握最后的时间多陪陪家人。啊，差点忘了，来，这是要给你的。
这是
保证这让你刷嘴到伤脑筋。
哦，谢啦。
好，那我走咯。
对了，
以
居酒屋的客人来说，你真的很奇怪。
是这样吗？不管啦，拜啦。
再见了，拥有最清澈灵魂的人。以上是明天的明天后天的故事内容。
不要乱加。
明天的明天这一集是我们跟子成的共同创作。这一集其实蛮有趣的，其实应该说我也有点压抑，这个题目在这个故事的框架下竟然是讨论安乐死，算是比较敏感的议题。
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 Cider 会觉得聊这件事情是一件需要被发生的事。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来自于最近 Dog 他们家里的状况。
是
对，我觉得你要不要本人来分享一下。
在分享之前我还是想说一下，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其实蛮幸福的哦。尊严法啊，或者是病主法，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让病人这样自由决定自己。
在台湾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对，他门槛其实没有那么低，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权利去决定自己生死的社会其实蛮幸福的。当然这是故事啦，但在现实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像我最近就是因为家里面有人生病嘛，就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样子的人能不能够让他得到一个善终？他已经注定终身只能卧病在床，
然后没有意识，
对，没有意识，然后每天只能很痛苦，包括我们每天很勤着帮他翻身，他都可能有些褥疮，他要去动手术把他身上某一个部位的肉挖掉。
而且我记得你们有说过，在照顾他的时候你有感觉到他是痛苦的。
对，因为他还是会有反应嘛，那他的反应就是不舒服，
就是咳嗽啊，或者是有一种
完全就是哀嚎，很痛苦的，知道这就是一个生理不舒服人的反应。所以其实这些情绪你都会很直接接下来嘛，所以你就会去思考说，哦，那能不能让他离开。以现有的法规的框架来说其实不行，那对于让病人安宁相关的治疗其实门槛是严苛的。
你可以讲一下门槛吗？
对，它的门槛其实比如说你必须符合绝症，或者是病人自己的自主意志要能够决定，哦，我是不是要能够离开。
但他已经昏迷不醒的话他要怎么决定这件事？
对，但这些都是病人的自主意识，那都是其次哦。就光以他的客观角度来说，在目前台湾的法规或者是病理的角度来判断，它都是不及格的。因为植物人或者是一些脑部的伤残，它只是残，它只是伤，它不是病，所以其实它不能够去接受所谓的安宁治疗。
嗯，
对，那他身边的人也必须要、
照顾他。
对，社会会有一个情乐的方式嘛，要求你要照顾他，要把你的一切奉献给这个人。对我来说，我觉得安乐死与其去讨论道德或讨论死这件事情，我们不如把它看成一种治疗手段。
对，我们刚刚有在私下聊过，就是安乐死这个词并不好，我们应该叫它安乐疗法。可能大家因为大家听到安乐死会着重在于死这个字上面，但现在大家都把它当成就是因为有死那个字会当成就是解脱手段。
对对，然后也会有另外一种道德绑架说，哦，对于医疗人员而言其实他们间接变成刽子手。
Dog 他在现阶段他就是处在一个照顾者的身份在谈论这个故事。
我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敢反驳我。
这有资格讲？
有点像
干啊，你叫苦主啊。苦主 A。
没有什么人敢反驳，
而且是唯一的 A。 对，因为对我来说比较接近的例子是我的外婆，她就是失智症离开。
对，
然后失智症大概半年左右，住院半年左右，然后到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妈都不认得。对啊，我跟那外婆也不亲，所以而且我毕竟我很怕麻烦，所以我没有很想照顾她。Honestly，对，我并没有想要掩饰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经常会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底在这样的状况下人的活着生存这件事情它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又回到安乐死到底是要接住哪些人，就是我们只讨论安乐死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坚持你的道德，我坚持我的看法，这件事情不会有结果。
是的，
所以不如我们去讨论安乐死它到底应该要去处理什么样子的事情，
它可以帮助到哪些。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安乐死有一些谬思啊，比如说像塞德。
我有在社团就是看到一些想要安乐死，在安乐死社团，
对
对，看到有一些
单纯 AMO 也想安乐死。對，我最近情绪比较多，然后
真的有，我真的有，我交就是我都没有朋友，然后我都被人家霸凌，被人家欺负，还交不到女朋友。
以这个角度讲，我每天都想安乐死。
生活好痛苦，生而为人我觉得好痛苦，
真的太痛苦了。
对啊，什么啊，家里贫困啊，然后爸爸有家暴啊，工作也不顺啊，还遇到网络诈骗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好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对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蛮有趣的是一对就是75岁以上的老夫妻。
OK，
他们是想要跟对方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因为一个死了之后另外一个可能就会孤老死。
哦，很浪漫耶。
对，所以他们想要一起
像铁达尼号上面的，
对，一起去申请安乐死。
OK，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哇有触动到，我觉得很不错。
瑞士可以，瑞士可以。
对，因为其实孤老死是一件蛮可怜的事。
是，
如果没有人照顾你，一个人在家孤独的面对死亡，
是，然后脚还会被你养的猫吃掉一半左右。
哦，不要讲很恐怖。那个我想到很恐怖。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常发生就是有一些心理上的，好比如说我有忧郁症， 那心情都好不起来，然后也没有人懂我，
嗯，
对，那看病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跟盼望，
嗯，
所以我想要求于安乐死，
嗯，
大家都想把安乐死当成一个就是
解决方案，
对，解脱的手段，
嗯，但其实这确实有点不负责任，啊，不是在谴责这些人，而是说这个不负责任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安乐死是一种这么廉价的方式，那其实大家就安乐死就好。因为我也相信说去选择安乐死的人，你一定是出于各种考量后觉得不存在比存在好一点，
对，
才做这样的选择。
对，我觉得一定是客观跟主观的情况都满足一定的条件，你才可以做出，你才可以走上这条道路。所以我觉得安乐死要接触的人并不是你的生活有困境，并不是安乐死要解决的议题，你的生活
社会要解决的问题，
对，那个是社福相关要去解决的问题，对吧？你今天有家暴的问题，这应该也不是安乐死的议题。
嗯，所以你说就是很多人在社团上反映那些东西，
会
他们是，对，他们应该是要找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机
构。
对，如果你被校园霸凌，你觉得很痛苦，你很想死，这也不是安乐死要解决的议题，你应该是要去解决校园霸凌这个议题。
所以就像豆哥刚刚的说法，我觉得我很能接受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就是活得不开心不是死的理由啊，说穿的就是这样，
嗯，
安乐死是一种疗法，它必须要在专业见证以及个人意愿以及家属意愿共同的共识下，作为一种医疗方式来进行。
我们应该要去联署说就是这个东西不要叫成安乐疗
法对，
看大家心情上会比较舒服。
活得不开心真的不是安乐死的理由，真正意义上我们必须要更严肃的面对死亡这件事情，而严肃面对它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件专业的事情。出现去的方法，请你练瑜伽或是跑步强烈推荐运动，对，所有 AMO 的人都给我去运动。
就是安乐死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有很复杂的争议，就是因为大家把太多事情混在一起讲了。然后我很不喜欢用这个称呼，但就有点像是愚民啊，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对啊，
我被家暴，
一言不合安乐死，
我这个人蛮可怜的，我是个孤儿，我能不能够去做安乐死。其实坦白说这些都不是安乐死的理由，安乐死合法化之后也接不到这一群人，所以我觉得不要失焦啦。然后以上也仅是代表我们自己的观点，最后还是感谢子成跟我们共同创作这篇故事。那我们今天因为等一下我们准备要去吃大餐，
要吃饭了
对，要吃饭了，我们现在就三个饥肠辘辘的人
对，饿死了
就可以整天都没吃东西。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og，
我是 Side，
我是 Joker，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